好，请大家起立。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章21到28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有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因为人若赚得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因为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以上是神所漠视的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你复活的日子，让我们来思想你当初跟你的教会、跟你的门徒，你为了要建立他们，你把你的十字架以及他们要背负他们自己十字架的意义向他们启示。所以我们也求你今天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到你要如何的建造我们，你要如何的祝福我们。而我们要如何的在生活之上，当我们明白了你的真理的时候，如何的借着这个真理在我们的里面的运行，借着你的灵，借着你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见证你的确在我们里面掌权，你在我们身上显现，我们经历你的十字架的果效，在我们身上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听到你在宝座上对我们就是你的百姓说话，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当我们看一本小说，或看一部电影，或看连续剧的时候，如果你先看到最后的结局，当然这会破坏了我们看整个故事的时候的期待的情绪，看也许会破坏我们对整个故事结局发展的这种期待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你若是先知道故事的结局，你会发现最后的结局会一直在主导你如何去理解前面故事的发展的情节。当你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你就会一直会从最后的结局来解释故事发展的情节。因为所有的故事前面的发展必须从最后的结局来看才有意义，因此未来的盼望对人是具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的。盼望未来的结局对人当现在当下的心理和行为有决定性的巨大的影响。虽然所盼望的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关系到人当下和现在的思想和行为。 关系到我们的工作，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即使我们现在居家隔离，不能工作，也不能出去娱乐，我们的思想和生活都还是受到我们对未来的盼望的影响。人对未来的盼望决定人的生活的方式。这就是主耶稣在今天简短的两节经文中，他向门徒讲到他们未来的盼望的原因和目的。主耶稣要他们在跟随他做门徒，否定自我和背负自己十字架的时候，要把思想专注在他的荣耀上。他不但要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在他的门徒的内心产生果效，使他们有能力去跟随他，并且借着把最后的结局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属天的角度来看他们自己今天现在的生活，来看他们当他们与基督联合之后进入神国度荣耀的结局。这样他就可以使他们有能力去顺服基督，去舍己，去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耶稣没有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来鼓励他的门徒，使他的门徒看到这个结局。耶稣没有用舞台剧，他没有用演唱会，他没有用任何的表演形式来鼓励他的门徒，来挑动他们的情感。耶稣只用了简短的两句话，理性地说明了他们最后的结局。他来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他的门徒，要他们忍耐、舍己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因为唯有从与基督联合进入神国度的荣耀的角度，才能把我们对未来结局的盼望转向和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这样才能改变我们现在的思想和行动。这是基督的福音，这不是律法，这不是一些粗浅的做人的道理规范，这是基督福音的大能。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要回想一下耶稣和彼得以及门徒前面他们之间的对话。从十三节开始，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而今天的两节经文重复了两次人子。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和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包括在这两段经文之间是两段的信息。第一段的信息，耶稣告诉门徒他要把教会建造在那块磐石上，也就是说耶稣要他的门徒认识到他要如何建造他的教会，并且他应许他的教会是胜过死亡权柄的得胜的教会。这是13到20节。第二段信息，耶稣要门徒认识他的十字架，并且背负他们自己的十字架。这是21到28节。在21到28节之中，我们首先看到耶稣说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彼得出于天然本性的热心，受到撒旦的引诱。而耶稣在这边要传达的信息是，他告诉我们，他的十字架是人的智慧无法理解的，以及人的思想总是与神的真理互相征战的。因此，人需要基督的恩典，人也需要被教导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彰显在基督完美的人性上，彰显在他的人性对父旨意的完全顺服上。基督的十字架是建造神国度的基础。因此，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教会建造和门徒训练的核心。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教会建造和门徒训练的核心。这是21-23节。24节是一个连结和转类点。马太用了于是导出耶稣对他门徒的要求。他对他的门徒要求，他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三个因为，25节、26节跟27节的开始。中文的圣经和合本中间有两个因为没有翻译出来，如果看希腊文，25、26、27节的开始都是因为。因此，这三个因为是解释了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的原因。耶稣非常理性的说明了基督徒他的门徒为什么要这样跟随他，然后他最后用我实在告诉你们作为结尾。24节是一个转捩点，25节因为基督告诉我们是第一个因为，25节是第一个因为，因为为基督的缘故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跟随基督得丰盛生命的窄门小路。这是第一个原因，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得着丰盛生命的唯一的道路。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一个福音生活的普遍的原则。路加福音9:23说，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是讲到一种内心属灵的操练和与自我的征战。我们也许不会面临要为福音丧失生命的情形，但是我们会常常面临否定自我的决定。我是否要参加主日的聚会，还是去做其他我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事？我是否要为这件事情去争辩，争辩我自己是对的？我是否要接受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夫妻的斗嘴，开车的时候，在侍奉上与人意见相左，我们如何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如何去爱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我们如何去和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和好？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内心的所有那些负面的思想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选择。你是否愿意否定自我得着生命，还是你要保护自我而丧失生命？ 这是第25节。第26节是第二个原因，耶稣说明第二个舍己背负自己十字架的原因是因为追求满足自我、保护自我以及对身体死亡的过分恐惧，都会让我们赔上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世界上所有我们看为有价值的人事物，都可能成为阻挡我们跟随基督的绊脚石。举例来说，我们把心中认为是好的事情、认为是对的事情，常常加诸于别人的身上，结果往往造成许多关系的损伤和破裂。当我们仔细的想，其中多少的时候是出于满足我们的自我、自意和一种令人窒息的自私的爱 （selfish love） 而造成的呢？因为我们需要用满足自我来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而基督则要我们认识到他所赐的生命的价值属于高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人事物。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爱人，并不是我们要去不要去享受这个世界，而是说我们必须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生活在的这个世界，这个要过去的世界之中。接下来就是第27节的第三个因为所要讲的，耶稣叫我们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舍己背负自己十字架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与基督联合进入神国的荣耀，与基督联合进入神国的荣耀。也许有人会问，这两节经文与基督联合有什么关系？的确，从字面看，似乎看不出任何的关联。从经文的意思看，也许就比较明显，因为这两节经文都讲到基督的国度，神的国度。27节是讲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神国度最后完成成就的时候，而28节则清楚地提到他的国。那么神的国与基督联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面的主日有讲到，神的国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有关，而这里耶稣在这里说明基督徒为什么要舍己背负他们十字架。那这是一种十字架生命的联合，是这段经文与前面的经文所暗示的。前面讲到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后面接着耶稣讲他的门徒要背负他们自己的十字架，这边有一个十字架生命联合的意识。而罗马书则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明。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个新的生命的生活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的新的生活样式跟耶稣复活生命是相似的，是联合的。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接下来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因为你看到了吗？ 罗马书六章实际上是在解释耶稣在这边的教导，一种新的生命的样式，就是与基督十字架生命的联合。其实罗马书第七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是讲到内心的两律的征战，认识到自己本性中毫无良善的这种新的生活的样式。第八章则讲到一种新的内在生活，内在新生命的内在的样式，讲到顺服圣灵，不顺服肉体，体贴圣灵，不体贴肉体，顺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一种新的生命样式。简单的说，基督十字架的完美的生命与他百姓背负自己十字架所得着的基督的丰盛生命被联合起来，成为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最后，在审判的时候，这个新城耶路撒冷就降临了，新造的人类与他们的元首基督在末后的降临，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因为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这是第三个因为，讲到进入与神同在的荣耀。主耶稣在这边是要他的门徒从最后的结局来理解他们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否定自我的意义。他肯定他们要在最后和他一起进入父的荣耀里面，进入神的永远的同在之中。基督徒唯一的盼望乃是基督国度的完成，是基督最后荣耀的得胜。基督徒需要看到我们这个短暂生命是可悲的同时，是没有价值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耶稣所应许的属天的生命的结局。加尔文说，我们必须被这种景象所感染和影响，因为人的天性智慧是迟钝和懒惰的，需要受到不断的鼓励，好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盼望从今生转向属天的未来。所以基督徒否定自我最后的结局是进入与神同在的荣耀，这是27节的前半。接着耶稣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讲到进入得着奖赏的荣耀，前面讲到进入与神同在的荣耀，这边讲到进入得着奖赏的荣耀。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耶稣不但本身经过十字架得着永生的生命，他还要在末世再来的时候以神的代理人的身份来执行最后的审判。这里所描述的是人子在天上法庭中的情形，也就是启示录20章中的白色大宝座。基督以人子的身份庄严的以神的审判者的角色，伴随着天使和天君来审判全人类。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报应审判个人，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耶稣在这里是在说， 那些背负自己十字架跟随他的人，他们进窄门走小路，他们经历邻里贫穷的倒空，他们不但在今生彰显某些像基督一样的丰盛的生命特质，而且在未来的审判中，他们要按照他们所见证的像耶稣一样的那样的行为，按照他们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得到神的奖赏。也许有人在这个时候会问，照行为报应个人，不是与因信称义的教义互相矛盾吗？因为即使基督徒每天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否定自我，在这样的成圣道路上，还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完全的。基督徒的成圣生活永远是建立在称义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成圣生活的成绩单上的。这我们是非常应该清楚的教义。那么既然如此，基督为什么在这里说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呢？改教家加尔文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当好行为被应许得奖赏的时候，他们的功德并不是与借着信心白白赐给他们的称义互相对立的，也不是说好行为是使我们得着救恩的原因，而是神借着向他们保证确认他们这些努力是不会丧失的，来激励神的信徒，使他们专注在好行为上。他们被白白称义，因为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是不配得的。然而神乐意随着他的旨意，把我们不配得的奖赏赐给我们的好行为。当然，我们知道加尔文在这边所指的好行为是指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靠着圣灵，因为明白知道神的计划并受到应许的奖赏的激励，不断操练制服本性中强大的自我，撒旦的攻击，世界的辖制，而发出来的言语和行为。这是一种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的经历。而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把这种得胜的好行为做了非常简单的说明。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里是特别指那些为基督寻道的人，他们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为了神的道舍去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里有一个普遍的原则，背负十字架得胜生活的原则与能力来源，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见证当然不是指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在感恩节的时候所做的那种见证，而是指福音在我们身上产生的见证，产生的好行为。 最近读了一篇马丁·路德所写的信，信的题目是 Whether one may flee from a deadly plague 我们可以逃离致死的瘟疫吗？我把这篇文章放在教会的网站和 YouTube 上面。马丁路德书写这封信的背景是，当时马丁路德所住的地方德国的温丁堡遭到当时瘟疫，也就是08线鼠疫的攻击。那时候德国的政府命令还没有生病的居民要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当他们命令马丁路德离开的时候，马丁路德拒绝了。路德和他怀着身孕的妻子选择留下来，并且开放他们的家去服侍和照顾那些得瘟疫的邻居。那时候许多的教会的牧师以及基督徒都问他，写信问他，基督徒在这种时候可以逃离吗？那他按照圣经做了详细的回答。他首先要人知道瘟疫是神的审判，同时也是神在实验基督徒的信心和爱心。他要人尽力保护自己，用医药隔离消毒，避免自己受到瘟疫的伤害，不要因为自己生病而使邻居受到伤害或者死亡。那么若是在不违反神的命令，也就是爱邻舍的命令下，不丢弃邻舍的情形下，信心软弱的人是可以逃离的。当然他也要求信心强的人不要定罪和论断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他同时教导人，若是邻舍有需要，他就必须留下来照顾邻舍，如果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照顾邻舍的话，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福音的见证，这是基督徒在神所安排的实验之中，靠着对神的话的信心所产生的爱心的见证。否则，在这种情形下，离弃邻舍就比谋杀还要加倍。在信中，路德也描述了他自己与他内心对死亡的恐惧，以及与撒旦征战的祷告。他想到了神的应许，他想到了基督的宝血。他在祷告中，他这样子对自己说：如果基督为了我留下了他的宝血，并且为我死，我为什么不应该为了他的缘故把自己暴露在这个小小的危险中呢？我为什么不能不顾这种微不足道的瘟疫呢？如果你，他是指撒旦，如果你可以使人恐惧死亡，基督则会使我坚强；如果你会杀人，基督则会赐下生命；如果你的牙齿会发出毒液，基督就会提供更强的医药。我亲爱的基督，他的命令、他的慈爱和他所有的鼓励在我的灵里面，难道不比你这个无赖的魔鬼在我软弱肉体中所造成的恐惧假象还大吗？让神阻止你，退去吧，魔鬼。基督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是基督的仆人， 我在做他的工作，让基督得胜。阿们。这是他的祷告，这是他抗拒他内心恐惧的祷告。你看到了吗？路德认识在他内心负面的思想和情绪是撒旦的攻击和自己肉体的软弱。路德认识他内心负面的思想和情绪是撒旦的攻击和自己肉体的软弱。他靠着思想基督的十字架，他胜过了撒旦和他的自我。他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弟兄姐妹，路德的十字架神学不是一篇神学的论文和辩论，不是课堂上的高谈阔论，而是他在生活之中应用的福音的真理。神也许不会把我们带进这样的环境之中，但是十字架的原则是一样的，舍己的原则是一样的。耶稣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他的宝血，他应许要引领我们胜过死亡，他在这里还应许我们要得着我们不配的奖赏。所以这边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知道如何处理心灵里面那些负面的情绪和思想吗？我们知道如何用福音的原则过生活吗？福音不是律法，不是一套粗浅的道德行为的形式的原则。人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的靠那些粗浅的世界上的道德行为原则来克制自我胜过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不可能的。福音的大能在于明白认识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在于明白是基督引领我们进入荣耀，得着奖赏，而因此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转变的能力，使人知道如何靠着基督得胜。就像保罗说的，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否定自我，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结局是进入得着奖赏的荣耀。否定自我，跟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基督是得着奖赏，进入得着奖赏的荣耀。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这边是讲到预尝与基督联合的荣耀，预尝与基督联合的荣耀。耶稣在这里又讲到人子的降临，这边的降临和17节的人子降临有什么不同？耶稣为什么要讲两次呢？耶稣为什么要说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呢？而且加上了非常常用的那种强调的语气，我实在告诉你们。这边是讲到耶稣复活之后和门徒约定在加利利相见，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就拜他，耶稣告诉他们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了他，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犹大已经死了，剩下的11个门徒在没有尝死味之前 他们看见复活得胜的耶稣降临在他们中间，耶稣显现在他建立的教会之中。那时候他的教会只有十一个门徒，十一个跟随他背负自己十字架的门徒。我想一个教会如果有十一个愿意跟随主背负自己十字架的基督徒，教会就真正复兴了。当然基督不仅是在那个时候将十一个门徒显现，他继续带领着他的教会在撒旦的攻击下得胜往前。我们在使徒行传之中看到这个情景，看到基督的荣耀在他的教会显现，而且在启示录中他在七个教会中行走，向他的教会显现，向他的教会说话，他称赞责备警告他的教会，他也应许和呼召教会的得胜者。这是讲到得胜者预尝与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新生命联合的荣耀。只要是为基督的缘故否定自我，背负自己十字架，在大大的小小的遭遇中的基督徒，他们都会预尝到与基督复活生命联合的荣耀，基督也要向他们显现。最后让我们回想一下耶稣要我们舍己背负自己十字架的原因。第一，因为舍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唯一得着丰盛生命的道路。舍己背负自己十字架是唯一得着丰盛生命的道路，这是福音生活的基本核心原则。第二，因为经过十字架得着丰盛生命的价值胜过保护自我和满足自我和追求所有属于这个世界的任何人事物所带来的那些自我的拯救的价值。第三，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舍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会使我们经历在生活上与基督联合，以及在最后在神国度完成的时候，在神荣耀的同在之中会得着奖赏，并且在今生在现在我们就可以借着与基督的死和复活联合，经历他在我们中间显现。就好像马丁路德所做的美好的福音的见证一样，在负面的环境之中彰显出爱弟兄爱邻舍的属天生命特质。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最后用你的应许，用你神国度最后完成的应许来安慰我们，来激励我们。主，我们还是要到你的面前求你赐恩典赐能力给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是软弱的，我们的肉体的力量是大的。求你在失败的时候光照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恩典，继续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我们能够警醒的，能够认识到这乃是你在我们生命之中要带领我们经历你的得胜与你在你十字架上的死联合，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复活的生命上与你联合经历你的同在。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